好，姐妹平安啊！我们开始这个新一课的主日学啊。那这次主日学呢，我们要讲诗篇啊。我们在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求你保守我们啊，在你面前继续来研读你的话，也继续在你话语的那丰盛的恩典的当中，我们得着属灵上的供应。愿主你借着这个主日学诗篇非常特别的这么一个书卷，在圣经的当中来塑造我们，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要把你的恩典实现在我们的里面。愿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这次呢，我们就开始讲诗篇有几个方面呢，请大家了解一下。那第一个呢，这诗篇呢，我不会从第一篇一直讲到150篇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要至少要讲3年的时间，那就太长了哈。那我们会把这个诗篇的分段分开段来讲，大概会分几个阶段吧，大概每一段的课程呢，在应该在20课之内吧，就不要太长。然后呢，我们会把它这个换。那诗篇我大概讲差不多15到20课。我会跟这个周牧师有一个转换，他会讲箴言，等他箴言讲完以后呢，我再讲诗篇，然后呢，我再讲一段以后呢，他可能再接来跟我一起再讲诗篇，或者讲其他的书卷。所以我们大概是穿插着把这个诗篇和其他的书卷配合在一起这是这个课程的一个基本安排。那有关诗篇这一个书卷呢，我给大家有一个大纲这个大纲的内容呢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写了满满的2页纸。那在这个大纲的里面呢，有些的部分呢需要大家能够了解诗篇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圣经当中的我们叫一个书卷。那诗篇在这个圣经当中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书卷。在整个圣经的里面呢，比如说我们有律法书，我们有先知书，然后呢有这个后面的新约的书信各样的这个教导，但是诗篇呢却在这些所有的书卷当中是最特别的。那他用诗的这一个表达方式本身就是个非常特别的事情。那通常我们对一个圣经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概念它是一个经典或者是一个著作，我们大概比较专注在它的理论上，它的道理上面。但是在圣经的里面却不是这样，在圣经的里面诗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的内容。大概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了解在我们个人的感受的里面，因为诗歌的需要呢本身就在人生命的当中。就算没有信主的其他的这个外邦的文化都会有诗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在这个诗歌的历史上有相当长的历史最早能够知道的这个诗经什么这个最早的这个一些的这个屈原呢，他们都会写一些的诗歌。那有关诗歌这个部分为什么人会需要呢？因为诗歌呢它所表达的不单是人的头脑的理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是心灵。那这个心灵的表达和理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配合才是一个完整的人。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在这个概念的里面，我们就知道圣经它是建立圣徒的。那如果它具备一个完整的生命，它一定是道理和头脑上的和感动或者心灵上的这两个是一体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既要明白圣经的道理，我们也要在圣经诗篇的当中要得着心灵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受。那这个点很重要。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特别讲到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他讲到说我们要用灵性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我们用灵性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那在经文的里面，灵性和悟性这两方面它有不同的侧重点。悟性的比较讲叫 understanding， 是理解。那灵性这方面呢比较倾向于感受。 我们的灵魂是有感受，是有感知的。那这两样一体呢，它才会是一个生命体。换句话说，如果你去到电脑上去查，你可以查到很多有关圣经的经文，它的解释，但是呢，电脑它是没有灵性的。那所有的人的 program 里面，它没有灵性的哈。现在有 AI， 它是模仿，但它并没有真正的灵性，它不是一个生命体。那对于生命体来说呢，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诗篇呢，对于我们建立信仰非常重要。那为什么？那我牧会，我出来这个职堂牧会到现在，这个15年16年，为什么这个时候才讲诗篇？那在人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心灵的感受和头脑的悟性这个一体性相当重要。如果没有很清楚的头脑的悟性和理解，单单有感受是不稳定甚至是危险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需要来明白这个诗篇的意义啊，然后为什么会有诗篇。那我回来讲这个诗篇哈，那这个诗篇的这个作者在大纲的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样哈，我讲的诗篇在圣经中的地位，那作者和写作目的。那首先呢，这个书卷的名称，原来的希伯来文的原文呢叫做赞美诗，犹太人的拉比呢把它称为赞美之书，它是用赞美的 worship 啊，是赞美用的。那这个里面当然还有它的内涵哈，但它主要的这个目的是赞美。那赞美的目的呢，它以心灵的感受和神之间的生命的连接作为它的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核心。然后呢，这个希腊文到其实是一本才把它翻译成诗篇，现在我们用的。那希腊文的诗篇的含义呢，是来自于那个动词，是讲到拨动或弹奏的琴弦啊，他讲到琴弦。那琴弦呢是一个音乐的声音，所以音乐的声音呢是听在耳朵里面，在心里面产生感受，就不单单是一个头脑上的理解，那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诗篇呢是很特别的这么一卷书，它的量呢也相当大。如果从圣经的章节来说，诗篇是最长的章节，150啊，然后包括诗篇里面119篇也是最长的章，最长的节哈，那170多节，175节。所以这个是诗篇它在圣经当中的地位。那作者呢至少有7位，我们所知道的，那至少有7位比如说这个大卫，他写了75首，叫做至少。为什么至少呢？因为有些的这个章节呢不知道是不是大卫写的，有可能是大卫写的啊。那第二样呢，第二个呢就是可拉的后裔，可拉后裔呢他一共写了10首的诗篇啊，在诗篇的42，我前面有给大家列出来，44到49、84、85、87，那这个是可拉的后裔。那这个作者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可拉的后裔，如果大家能够了解的话，他们曾经是在出埃及记，在旷野的时候叛党的首领，叫可拉。可拉呢是利未人，那他代表利未人反抗摩西和亚伦啊。那大坦亚比伦，这个大坦呢，这个是流变的这个后裔，那他们是一个所谓的支派的代表和这个利未人的代表一起来反抗摩西的。但是可拉的后裔却写了非常多的诗篇，有10篇。就可拉，大家如果在这个圣经里面看，说可拉的后裔好像都死掉了哈，他的后裔没有全部死光，但是那个时候和可拉在一起站在帐篷里面反抗摩西的都死掉了。那大家如果看那个经文是地裂开，他们全都掉进去。那些是可拉和他的后裔，那个后裔呢，圣经没有仔细的解那个去讲啊，那个后裔是和可拉站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是跟他爸爸站在一起的那批人全部灭掉，但是不等于他所有的后裔全部灭掉了。所以可拉的后裔后面还有，因为有一些并不同意他爸爸那种的立场，他们跟摩西和亚伦的关系不像他爸爸一样，所以他会有其他的后裔留下来啊。这不是圣经内部有矛盾啊，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是吧？他和他的后裔 都站在那个帐篷里和他一体的一伙的，那个都死掉了。然后呢，可拉的其他的后裔没有跟他爸爸走同样道路的，那他们活下来，那他们呢是利未人，他们写的诗篇。那这个诗篇写的有相当多的，这个诗篇是很深厚的，一个悔改对上帝的认识。那诗篇写的很好的啊，这是可拉的后裔，我稍微多讲一下。然后亚萨这些很多是祭司哈啊，所罗门有两篇，摩西有一篇，还有西半哈，这个都是利未人有做这个带领唱诗的啊，以探啊，这也是带领敬拜的啊，89篇。然后呢，其余的48首。作者不详，所以这个里面有可能是大卫，也有可能是其他的祭司、先知或者君王。那据旧约他们来这个考证的话呢，可能以斯拉是其中的作者之一啊。以斯拉啊，就是在以色列回归的时候，以斯拉也是祭司，祭司也是文士。那这个诗篇的写作的这个时间。这个是所有书卷的里面写作时间最长的是诗篇，那其他的都是单一作者，所以他们写作的时间呢都是在他整个生命的这个连续的这个时间啊，最多像耶利米书啦，或写的比较久一些啊，在他出生后来被掳啦，这时间比较久，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呢，只有诗篇的写作时间呢是横跨了900年。大概是整个以色列历史啊，从公元前的1410年啊，最早的诗篇应该是90篇，它没有列在第一个哈，是列在第90，摩西写的。然后呢，一直到126篇是他们回归第50纪回归的时候写的诗篇，那这个大概横跨呢是900年。那在900年的横跨的里面呢，我请大家要思考这个问题。这900年的时间，所有的诗篇是一本诗篇。换句话说，这150个诗篇横跨900年，每一个诗篇之间是没有任何的矛盾。在900年时间的里面，它是一个非常连续性，有一核心的主题，它所有的内涵之间，就好像一个作者写的。那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当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我们看整本圣经，它横跨的大概500年，我们所知道的。然后你看诗篇横跨900年，就好像一位作者写的。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本身也是圣经的一个内证哈。那讲到诗篇呢，我是理工男哈。跟大家讲诗篇，我先要衡量自己的这个对所谓诗歌的这个造诣啊，但是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大概在10几年前，我曾经给一个人传福音，那这个人呢是西北大学的教授，是专门教中国诗词的博士生导师，是这样一个人，那我给他传福音。我给他传什么呢？我给他传中国思想史的变化，从老子、孔子，然后一直到隋唐，然后到明宋啊，王阳明，然后到这个清朝，这一路中国整个文化史到现代，那怎么样？中国人原来从对上帝、对天的认识啊，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寻求源头，到后来中国人的思想越从天向地向人转变，不太在思想人的源头，不太在思想人活在地上的意义，最后只思想我怎么在地上活着。我说这是整个中国思想史的变化。然后他突然就拍案而起，他说这是一篇博士论文。他说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为什么在隋唐时候的诗歌是那么宏大的，但到了明清他就开始像越来越小的，好像这个人本的小家碧玉的这个转变，我一直搞不明白。他说原来这是和中国的从道家到后面的思想史的变化，儒家思想的变化和这个有关，这是造成整个中国诗词的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立论点，说这是一篇非常好的博士论文。我跟他讲，我说呢， 我的诗词的水平还不如你一个本科生，我根本就没，我是理工男。那为什么我会认识呢？我只是信耶稣，圣经给我这个开启，让我看到这个本性，然后呢，这个是重点。那这个是算把他说服了，但是他说我先不信哈，因为我是陕西省这个重点培养的对象啊，将来可能要做大官的。这十几年后来他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就没有联系了。那这个是一个诗词，在中国人的这个诗词当中，虽然有很多的诗词，但中国人的诗词从来没有连续性。如果你在中国你数个这个900年下来，那个诗词没有的，没有这种连续性哈。在这个我们讲到李白啊，他讲的向天的啊，黄河之水天上来了，奔流这个直到这个永不回头啊，奔流向河永不回头。那他这是一个那个时代，等过了几百年以后，到了明朝就开始逐渐的啊往这个小的地方走了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杨慎的一首诗啊，叫《青山绿水》啊，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啊，这是我们都比较熟的。那这个已经过了。的700年到1500年，那就过了这个700年的800年的时间，它整个的诗词已经开始变化。等到了清朝以后，就是小家碧玉了，就没有任何的向天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中国的诗词的历史背景当中，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们之间是没有关联，它们之间是有断层的。所以你把它诗歌放在一起不能看啊。所以那个教诗歌的这个教授呢，他也知道这是有问题，你不能放在一起。但你当把这个思想史的变化放在一起，那就可以放在一起。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没有一个统一性和它的独立性和延续性，它是没有的。那世人的诗歌就到此为止啊，到了近代就是已经写不出来诗了哈，要有诗歌和远方啊，那诗歌是什么也不知道了啊，这到近代已经连这个都没有了。那这是整个的中国的诗歌的变化。所以当我们讲到诗篇的时候，特别是中国背景的人，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这个文化背景给我们造成的影响。那些中国的诗词，充其量是一个个人的情怀。诗篇是从上帝来的感动，区别啊。诗篇和世人所有诗词的区别，是人本的个人情怀和从上帝来的感动。那人本的情怀所产生的心灵的感受，很多是疑惑、挣扎、痛苦、哀怨啊，这个是人本的。但从上帝来的感动是开启，是认知，是提升，是整个生命的在神面前的这种鲜活的状态，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看诗篇的时候，不是单单看它里面的内容，它对人的影响大到这个地步，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啊。这是后面讲到这个写作时间和后面的连接。然后呢，诗篇呢，它有它的独特性。在诗篇的里面呢，它这个题材和文学类型呢，它有智慧啊，在里面讲到你如何生活在地上，如何正确的生活。但这个智慧是从上帝来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啊。大家看到哈，说从神来的感动和人自己所发出来的情怀，这是完全两条线，完全两个概念。所以诗篇给人的智慧是天国的智慧，是从造物主来的智慧，教导我们怎么正常的活在地上。那这个正确和正常不是过个好日子，是在地上实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那这是诗篇的特点之一啊，它真正有人生的智慧是在诗篇的里面。那第二样呢，它讲到哀歌，在诗篇里面有很多描述生活当中的痛苦。那这个生活当中的痛苦呢，在诗篇当中主要是来自外来的敌人。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当我们活在地上按着神的智慧生活的时候，那神的智慧一定是圣洁公义的生命状态，那就会受到世界的攻击。所以这个诗篇它很多时候表达，当我们在走义路的时候，我们行义的时候，怎么样被外来世界的罪攻击，被罪人攻击， 你看，这就不是世人的哀怨啊！世人被攻击以后，他就哀怨的不得了。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他很多的不解和疑惑，但在诗篇里面给你清楚的答案。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这种的哀歌呢？它不但是表达一个被攻击以后痛苦的感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感受是向神投射的，是上帝会帮助我们越过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困苦、攻击和苦难。那这个是世人没有的，是他只能活在那个苦难的里面。但我们信主的人，当我们在读这段哀歌的时候，我们会真正的面对他，并且胜过他。所以诗篇它所表达的人生当中所有的内容都在里面，但是呢，我们每一个内容都有答案，都有上帝带领我们的解决的方向。那世人是没有的啊，这是第二样讲到哀歌。那第三样呢是讲到忏悔。这个忏悔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罪的问题。你看到啊，非常的完整的啊，在诗篇的里面，大卫啊，51篇，他犯了奸淫以后，他那种痛悔的那个心，实际上也包括可拉的诗篇里面也有很多忏悔的诗篇。那这是一个对人非常重要的描述，我们内心是有罪的，外面有罪，我们自己也是罪人。我们会因为外面的罪，我们受了攻击，受了委屈，受了痛苦，我们也会因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受到良心的责备、神的责备，甚至神的管教。这是非常真实的生命状态。所以在世人的这个诗篇的里面，他通常是骂人的比较多，骂自己的大概是很少。你很少看到那些诗篇的里面是对自己有什么谴责的，都是骂人的，这个人不好，那个人有问题哈。这个包括这个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龚自珍的这个诗篇哈啊，他讲到这个什么九州生气，什么世风雷啊，什么万马齐喑，什么这个究可哀啊，他讲到说你大家都不吭声哈，那这个国家已经这个样子了，你们都不站起来帮助国家打仗啊，你们的万马齐喑，你也不发声哈。那这个是世人，他们所写的诗歌啊，他们那个所谓的表达，他不会有内省的。诗篇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很多的经文，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省察我们自己，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了这个内省以后，我们的生命才会被改变。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自己的罪、自己的问题，我们就不会改变的啊。认罪的，在约翰一书，神会赦免我们的罪，啊，一定也会带领我们胜过这个罪的。那这是诗篇对我们相当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啊和神的诗篇之间的一个正确的连接。那这是后面的第三样忏悔。然后第四样呢，他强调君权，是讲到神的权柄。那这个对于每一个信徒都很重要，我们活在地上，上帝的权柄，那这个是我们在地上面对世界的罪恶，也包括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能够站立得住的非常重要的根基啊！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一个诗歌叫做你坐着为王哈，我们经常唱哈，你坐着为王。那你坐着为王这个诗歌，这句经文就是从圣经来的，从诗篇来的。耶和华坐着为王，他观看全地。那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力量的来源，我们因为有神的权柄在，因为神他统治万邦，所以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那第五个主要的内容是感恩，是赞美啊，特别是上行诗，我们在神面前感恩和赞美，我们活在一个感恩和赞美的里面。所以你看到这诗篇的五个内容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有人生的智慧，我们面对世界的罪恶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的罪，我们怎么样靠着神去胜过，去悔改，我们怎么样靠着上帝的权柄来面对我们人生的道路，最后我们怎么样活在感恩和赞美的里面啊？那这五样在诗篇当中给我们的影响，那这个是应该有的一个圣徒的生命状态，一个完整的生命状态。所以如果说其他的书卷它有一定的针对性，包括摩西五经，包括先知书，包括新约，它有一定的针对性。 诗篇呢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完整性，完完整整的把我们生命的状态能够把它包括进去，并且把它展现出来啊，这是诗篇非常重要的啊这么个内容。然后呢这个诗篇呢和大多数基于韵律的其他的语言诗词不同哈，因为很多的诗歌它是用韵律的啊，我们这个中文的诗歌一定要韵律的哈，我们要押韵的哈，要对仗啊什么各方面的哈，那一定要这样子。但诗篇呢它不太一样，但诗篇呢它有很多的平行，它有几个方面的平行哈，它在里面它讲了平行结构。那一个呢是意思是一样的，同意的平行啊，后面有这个例子我就不举了哈啊，这个同意的平行。那第二样呢它是对比，但是思想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的，这是诗篇啊。那第三样呢它是渐强的，越来越向前走啊，这个平行。那第四是交叉的，它前后有互相的关联。那诗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平行在里面？一方面呢这个平行呢会让我们更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这个平行呢会让我们更好的能够记忆的，所以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记忆的。在诗篇里面平行最多的是119篇，如果大家看119篇呢，你看哈，实际上它相当多的经文互相彼此是类似的，但是你读那175节，175还是176，对不起我就记不住啊，175还是176啊，大家还记得吗？好像176是吧，我看176节，我看一下啊，176节。所以当大家读这176节的时候，你不会有那种重复繁琐的感觉，你读每一段，因为它八小节是一段，然后176，实际上它的意思呢是非常类似的，都是讲到神的律法、神的话，但讲了这么多节，你不会觉得繁琐，你不会觉得太重复啊。人的话，你重复两句、三句，人家就烦了，所以你干嘛一直讲了没完？但是诗篇，你去读有关神的话的那种的平行，读176节，你不会有任何觉得这个好像很厌烦的感觉，很有意思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人的话重复了几次我们就烦了，但诗篇几乎重复了100多次你都不会觉得烦呢？因为那是神的话放在我们心灵的里面，是我们心灵真正需要的，所以那个话一进来在我们的里面，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被融入进来。那这是诗篇非常奇特非常奇妙的。那我每次读119篇，我会把它分成几次来读的，我大概一次会读48节啊，然后下次我再读48节，我大概是这样读，我不会176一次读完的，然后向后排。但是呢这48节的里面重复性也非常强，但我一点都不觉得重复啊。这个时候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一节，在应该在103节，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这个就是119这里面的非常著名的一节经文。那它这里面几乎都在讲神的话，然后呢真的就好像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直光照我啊，那这个是很奇妙的哈。所以这个是在它的重复性，这里面的意思的这个平行性啊，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要需要去了解它。然后第三个呢是讲到这一些诗篇的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它展开的它是用长头式或字母顺序。那这个长头式和字母顺序呢对于我们中文来说，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我很佩服这个翻译诗篇的人，因为诗篇是最不容易翻译的，小说还可以啊，你就信达雅 OK 了，反正也差不多可以，但是你把诗篇能够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诗篇，这是最难的。一般的搞诗歌的人他都知道哈，像中国的这个古代诗词唐诗宋词，你要翻译成英文非常难的，你很难去把它翻译成好像诗一样的，因为不容易的， 他表达了很多东西在语言当中他的需要，你很难用另外一种语言来替代的。但这个诗篇的作者呢，真的是我很感谢神啊，神一定感动他，这个诗篇翻得非常好，至少我来说，我看了，我每次看诗篇真的像诗一样的啊，他翻得非常好。但是他和中文的这种诗篇的写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是很特别的一种的写法。然后呢，如果你懂希伯来文，那这里面的奥妙就更多，非常多的奥妙。我希伯来文呢是 entry level 哈，读过，因为我们读 MDiv 必须要学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是 entry level 的。我大概知道它最基本的原则，但是对这个语言是不掌握的，我没办法很好的使用这个语言，我必须要透过英文。那我知道它基本原则的，我用英文去查呢，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你完全没有学过希伯来文、希腊文，你再用英文去查原文呢，你会有困难。那我学过 entry level， 但是呢，在深入性上那有相当的距离。那在这个诗篇的里面呢，它有很多的长头诗哈，它会帮助我们记忆。那它英文的里面讲的 A 到 Z 哈，这是我们用英文来表达哈，这个大概有，因为我们中文呢就没有这种的字母，所以我们这个所谓的长头诗很难用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它有字母的，我们很难用它这个方向来解释。 A 和 Z 呢这是英文，但是呢还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在希伯来文的里面，它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数字和它是对照的，所以当它写的时候，它不但有发音，不但有意思，还有数字。你说犹太人他很会赚钱，我跟你说，犹太人的字母都有数字的，每个字母都有数字代替的，所以他当他写这个诗的时候，他会从一一直排到二十几的，是有数字的，第一第二点，那个字母本身代表数字的，这个是所有其他文字都没有的，希腊文也没有，所有的中文也没有，希伯来文有，他的字母和数字是对仗的，然后有意思，有它的音，有它各方面在一起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希伯来文是所有其他语言这当中最独特的，所以他写的诗词里面所代表的那种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啊。但对我们来说足够了哈，我们没办法到达那个地步哈。那犹太人呢，他们很多人懂希伯来文，但他不好好信主啊，这个诗篇给他也没用啊，浪费的哈啊，还不如我们有用哈。我们虽然没有他懂，但神开启我们哈。那这个是重要的一点哈，就给大家讲一下啊，他的这个里面的内容。然后呢，119篇他这边提到了，是最完整的这个例子，他每八节都是在它的字母的排序的当中排出来的。那对于希伯来文，对希伯来文背景来说，它读119篇，它没有问题，我们也没有问题。虽然我们看不到字母的排序，我们有没有问题？说神的话啊，它会有这个作用啊。这是诗篇啊这个部分。好，我们看后面。那诗篇呢，在圣经当中的独特作用。诗篇中有很多的经文在新约的里面被引用的。虽然它是诗篇，但是它包括预言的部分，包括教导的部分。那我说诗篇呢，它是灵性和悟性的结合体，它是统一的。所以虽然里面它表达很多灵性的感受、情感的部分，但是它里面的内涵所包含的教导的部分，同样都是有力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诗篇当中还有预言，大家在新约比较熟悉的是耶稣引用110篇的第一节，印证的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又是救主。大卫说我主对我主说，那既然这个救主是大卫的后裔，大卫为什么要称他是主呢？就把文士法利赛人问住了。那这个是讲到他的预言啊，大卫所预言的后裔是上帝所设立的基督啊，在这个里面。然后呢，彼得在选择代替犹大的使徒的时候，引用很多诗篇的内容。换句话说，当他来设立这个使徒的时候，是有圣经依据，是从诗篇来的。那通常我们想，哎，从哪个教导来？从诗篇照样有，诗篇里面包含着非常清楚的教导内容。我后面列了很多诗篇哈，我给大家列出来几章几节。然后呢，五旬节彼得第一次讲到引用16篇，也引用了110篇，他在讲到引用诗篇。所以诗篇当中的预言教导和其他圣经的部分同样的很 solid。 非常坚实的准确的教导啊，不是外族的，像中国人抒发一些情怀跟道理没有什么关系，不是的，在诗篇的里面他的情怀他的感受和道理是一体，绝对一体完整的啊。那包括希伯来书他也引了很多的诗篇，诗篇当中的经文来预言有关基督啊历史的教训啊啊，大家比较熟悉的啊，希伯来书引用的说，这是一群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必不得进入我的安息。这是从诗篇以来的，所以这个是在诗篇当中这些的内容啊。我们读诗篇为什么重要，是非常重要的哈。我就不知道大家灵修是怎么样哈，我灵修我每天早上我一定读诗篇的，我读两篇，每天早上都是这样。那到119就不行了哈，我读诗篇我祷告哈，119我就没办法读两篇，那我分成这个几段来读，那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小点呢，讲到诗篇展现的内容与圣经在世界所有的宗教包括人类所有的哲学理论有本质的区别。我说世界的那种的诗篇是人本的，他们有人本的情怀，也有人本的疑惑。那诗篇是神本的，是从神来的启示，是与信徒之间有生命的连接。那这个连接是真实的，是活泼的，是美好的。啊，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真的想具备一个活泼的灵命，很美好的灵命，你必须要读诗篇，所有的信主的人啊，如果你不读诗篇，我确定的讲，你的生命很难到达那个活泼的鲜活的在神面前那种的地步，你很难的，单单教导是不够的啊，头脑心灵的诗篇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是对于每一位哈，特别是我在里面强调一下，特别是在加拿大比较理性的学霸啊，你要有诗篇的情怀，你要特别留意这一点，你要把诗篇的情怀放进去哈。我们真正有诗歌和远方的哈，那高晓松在随便讲，那你要把诗歌的情怀放在你的里面，诗篇的，那你的生命会变得非常的鲜活。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啊，我跟大家讲，比较少读诗篇的人，比较少和诗篇有关联的人，他的祷告是不太好的，我跟你讲这一点。那种喜欢祷告的人，他在祷告当中非常投入的很火热的人，基本上跟诗篇或者说他的灵性那个部分是比较活泼的。所以你会发现呢，姊妹呢，他们会比较祷告比较投入，因为他们对心灵的感受呢这方面比较会追求，所以他们也比较容易在那个部分。那弟兄在这个部分呢可能就过于冷静啊，冷静是需要的，但是过于冷静呢就不太好，会影响我们的生命的这个鲜活性哈。所以祷告和诗篇的连接啊，这个是对我们的重要性哈。然后呢，诗篇呢它是鲜活的，是上帝与儿女的连接。每次读诗篇的时候，是我作为上帝的儿女跟上帝之间的连接，那这个是非常美的啊。我说世人的诗歌呢是一种的迷失的，是一种的幽闷的啊，是一种的这个混乱的状态，就好像屈原的天问哈，谁使大地风为有，问来问去没问明白哈。屈原呢后来投河自杀了哈，这是后来这个历史的记载。那但是呢，在诗篇的里面我们有问有答，上帝给我们真正的答案，让我们活在一个美好的和神连接的里面。那在这个里面呢，在第三点就讲到诗篇作者本身是实践信仰的人，他们的信仰经历是真实的，是可信的，他们的生命状态是真实的。所以诗篇里面不是世俗诗歌的神话人物，也不是世人所杜撰的超级英雄哈。那他们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但是都是真实的生命。那最近闹得比较欢的这个《荷马史诗》哈，他们拍了一个电影叫《奥德赛》的啊，他这个《荷马史诗》有两个吧，《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 这个奥德赛拍出了以后呢，他们选的那个叫 Helen 哈，那个绝世美女是一个黑人的女人，然后他们拍了很多照片说那个女人怎么是希腊的绝世美女，怎么看怎么不像啊，说很多人很崩溃啊。然后选择里面那个超级英雄是一个女的变性人，又弱又小，就变成说是非常让很多人觉得看起来非常崩溃的一个所谓的电影，但那些也都是想象的。荷马史诗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想象，奥德赛和这个伊利亚特都是想象的，它有点历史背景啊。在这个我们现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哈、啊，叫伯罗奔尼撒半岛，写了很多的故事啊，什么雅典的城邦，它这个故事是连在一起，但它很多都是虚构的，啊神仙呐、人和之间呐、什么女人为了这个争美丽啊，然后就诱惑人打架什么，它都是人间这些东西哈、啊。那这是荷马史诗。所以它和圣经来比没有任何可比性，但对于世人来说啊是最高超的，要拍成电影。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那是看看吧，看看，知道他们在挣扎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诗篇有关它的真实性和我们基督徒和世人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好，然后第四个呢，诗篇的这个作者表达很多心灵的感受是和他们的认知紧密的相连，心灵的感受和认知是一体的，这个是诗篇的作者啊。那这个也是一个生命的完整性啊，我们的感受和我们的认知是一体的，这个很重要，特别对于男人，因为男人是理性的，如果他的认知和他的感受不是一体的，男人会出状况的。会出什么状况？他可能走的路会走偏的，容易落在这个异端和邪教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理性和我们的感知一定是一体的，有强大的或者足够的真理作为我们感知的这个支撑，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感受才是对的，否则会出现问题。那当然女性她的感知比较占主导，她的理性她的 understanding 也要跟上啊。那这是一体的，那这个是诗篇的这个特点。然后呢，她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人格，她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在诗篇的里面所表达的每一个作者，包括他所传递的所有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完整的人，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完整的人。所以人性所有的东西都在，上帝给人的所有的恩典都在，那这个是诗篇。好，然后对信徒的重要意义，第四个小点哈，那我看还要抓紧点时间。那诗歌呢，它对我们的灵修非常重要，特别是大卫的诗篇，对我们灵性的提升帮助非常大。那我信主以后，诗篇一直是我灵修的诗篇，我每天早上我第一件事情是跪下来祷告，祷告完以后我起来第一个要读的是诗篇，读完诗篇以后是个灵修的过程，然后我会读新约再读旧约，我大概我是每天是这样灵修的，每天早上。那有了这个以后，我再开始一天的工作生活，每天早上我这是我一定要坐在前面的。那诗篇是我开始翻开圣经的第一个进入到我眼中的，就是诗篇，它和我的祷告是密切连接的，是灵修的部分，然后其他的教导各方面再进来。那这个是很重要，我也跟大家讲啊，我的建议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有点相似啊，我觉得我不读诗篇我很难有真正的灵修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啊。那我个人觉得你应当在诗篇的当中有一个很好的灵修的一个建立，蛮重要的。那也许你说高牧师你比较感性哈、啊，我这个不太需要啊，也许是吧，我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太感性哈、啊，原来是比较感性的哈、啊，这个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理性啊，但是我相信人都是一样的，人的感性和理性是一体的，没有一个人是只有理性没有感性，不会的啊，程度的区别。所以诗篇灵修非常重要。那我在信主呢第一个触动我的从圣经来的话就是诗篇，诗篇73篇第25节，我听教会人家唱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可眷恋的。那个时候对我还没有信主一个世人在地上经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听到这个诗篇以后，那个心一下子就被抓住了，除你以外在天上在地上，这诗篇来的啊，我个人是这样子。 所以我第一个被震撼的就是诗篇来的，诗篇的经文在诗歌里面表达。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个人的灵修和灵性帮助都非常大啊。然后诗篇的真实和深厚的属灵感受，再加上对上帝作为深入正确的了解，可以帮助信徒与上帝建立更鲜活的生命的连接。诗篇非常重要。然后呢，我可以说诗篇是信徒灵修的必须哈，我加了这个词啊，也许你可以不同意啊，但我觉得是这样，灵修读诗篇也是建立一个完整信仰生命的必须，是具备整全的人格的必须。我讲了三个必须，完整性啊，那这是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活泼的灵性啊。那保罗也讲到，我们有活泼的灵性活在我们的里边啊，希伯来书也这样讲啊。然后呢，第二个呢，诗篇中有很多深入的教导，是透过诗篇作者的经历，上帝开启以后所领悟出来的。那个真实的深入的教导和生命经历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在信徒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愿意听别人讲见证，因为那是一个真实的生命，会真正帮助你在你自己信仰的当中起很大的作用。那在其他的作者的当中，他很多是传递神的教导，他也会讲自己，保罗在书信也会讲自己，但他的主要的目的呢是传递神的教导，用他个人的见证传递神的教导，这是他的目的性。所以到我们这边来的很多是教导的部分，但诗篇是个人的体会非常多，所以他个人的体会好像我们站在大卫的边上听他给我们讲他生命的见证，好像我们站在可拉的后裔边上听可拉的后裔给我们讲他们信仰的见证。那这个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建立生命，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对神的领悟，相当重要啊！这个是诗篇的这个对信徒的意义。好，那后面呢讲到第三个大的要点，主题和主线。我给大家列了主题和主线，但是我查了很多的查经书呢，他们说的诗篇呢，看第三个，我们先看第三个哈。这个150篇，首先它的这个诗篇呢，很早就被整理成为5卷，所以你在这个诗篇呢，你会看到它的大标题有5卷哈，然后每一卷呢，都是一首诗篇最后的颂咏结尾，到最后一篇的最后一节呢，都是赞美神的。所以第一卷呢是这个1到40，然后呢41到13，72节哈，不是四第一第一到四十一哈，就41篇的13节，然后呢42到72，72的18到20节，73到89，然后呢89篇的最后52节，然后90到106，106最后的48节，一直到这个107到150最后的6节，每一节都是颂咏的，都是赞美神的。他以这个呢为他分5个方面，但为什么这样分呢？它的实在实现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没有办法考证，但它都是这么分的。所以据说呢，他们以摩西5经为他的参照，就分出了5个部分，然后以颂咏呢作为他的结尾，就画了这5个部分。因为它不是平均的分配的，有的这个中间包含的诗篇比较多，有的比较少，但它呢一样的就是呢，后面的一句一定是颂咏，然后呢5卷是摩西5经啊，那这个是它的分割。然后呢我就斗胆呢就给它分了一下，我就给它做了一个主题，是有关灵性与悟性的颂赞啊，我再给它分了这么一个主题。然后在它分了这个5个部分的里面呢，我都还加了一个小分题供大家参考啊。那既然这么多解经书说都不能确定，我也不敢说确定哈，但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总体的思路供大家来参考。那第一个部分呢，1到41篇，
它主要是讲到建立这个部分，叫听从神的律法，靠神的能力走生命的道路，是讲到建立生命的。那第二个部分呢，42到72篇呢，它的核心点讲到醒悟哈，就犯罪会跌倒，被神会惩治，要走悔改的路，讲到醒悟。第三个呢是73到89呢，是讲到恩待，神恩待敬虔，刑罚不义的，要走信靠的道路，特别讲到跟从。然后呢90到160呢讲到持守，要思想天国，靠神保护，走公义的道路。那最后呢是107到150呢讲到活出神的美，给的美善的生命，活出敬拜神的生命，依靠神的脸，靠着神的圣言，走敬虔的道路。大概我把它分成了这五个小分题，帮助大家有一点点的一个框架的一个了解啊，不然诗篇对我们来说150篇是一个比较看起来比较没有什么线路的。那我这么做呢，就想给大家做一个基本的框架，然后就是它是建立的，要醒悟的，要跟从的，要持守的，要活出美善的生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么一个分架呢，大概也算是一个一体性的啊，这么一个表达啊，就是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再快一点啊，再看后面的这个第四个大点。那这个第四个大点呢，讲到它有一点的这个特点，也有一点的难点。那第一个呢，讲到这个特点呢，诗篇构成以色列古代由神启示的赞美诗集。诗篇呢是神所启示的，然后呢它定义了敬拜的正确意义，也包含了真理教导的内容。敬拜神的真正意义在诗篇的当中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在世俗上你看到那些的，如果我们在地上所有的敬拜，如果它的意义所包含的跟诗篇不一样，是有问题的。所以在这个敬拜的里面，一定有赞美，一定有神的道，一定有悔改，一定要持守神的信仰，一定要建立敬虔，那这是敬拜非常重要的意义。那我做一个比较，在当代的所谓的现代的敬拜，很多它的敬拜是取悦于人的，说人来了以后呢，你参加敬拜后，你就觉得哎呀，上帝祝福你，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你很开心啊，你很成功，你很快乐，这不是真正敬拜的意义。真正敬拜的意义在诗篇的里面才是一个完整的敬拜。那这一点很重要啊，我就说，如果我们对诗篇的了解越完全，我们越会了解真正敬拜的意义，否则那个敬拜的意义我们没办法真正了解啊，这是一个部分。那第二个呢，是讲到有116首都有标题，会叫做题名。那这个标题和题名呢，是后来人加上去的。那这个标题和题名是重要的，这个标题和题名呢，是被认可的，是被主耶稣认可的，而不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的标题哈，我小段上面有标题是人家的，那个不行，那些的标题有一些是加的是错的，但诗篇不是的。那内证在哪里呢？路加福音的20章42节，耶稣在讲110篇的时候，他特别说大卫指责说，但是在110篇的所有的里面的经文的里面，你看不到大卫这个词，也没有介绍大卫的身份，但是在上面写着大卫的诗篇。所以耶稣说大卫说，然后110篇的内容耶稣把它讲出来，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他的小标题是被耶稣认可的，所以诗篇里面的小标题是准确的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啊，这个是我们把它分清楚的啊，这一个点。然后呢其他的没有小标题，没有小标题我们就不要把它加上，有呢就是重生来的啊，这个立论点我把它立清楚。第二样呢它有一些的比较有一点点奇特的地方，诗篇117篇是整本圣经一共有1189节，正中间那个那一节，它前面呢是594，后面594，117是正中间的，然后呢117篇是最短的一章，只有2节，希伯来文呢只有17个单词，是最短的，放在正中间， 它的内容是赞美耶和华，很奇特啊。我说犹太人他们希伯来文是有数字的，它的数字的里面有非常多的我们没有数字感觉，我们没有办法catch到的问题。所以当他能够catch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种感受我们就体会一下哈。但是通常我们在平时看我们没办法有这种感受，但确实是有的，那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点。然后呢，难点在诗篇里面最难的是诅咒的话，大家会看到很多咒诅的话哈，啊，愿他的后裔怎么样啦，然后他的孩子摔到磐石上，愿怎么样怎么样。你看起来这些人都是非常愤怒的哈，这个报复心特强啊，你感觉是这样。那这个是到底在表达什么？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是个人性和国家性的互相的替换，特别是大卫的诗篇，因为大卫他是国王的身份，他有时候讲是讲他个人，有时候讲他代表国家在讲事情，所以很多有关报复性的、报仇性的，这个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不是个人的恩怨，是国与国的敌对的关系啊，这个是这个难点。所以当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有这些难点，有些咒诅的诗篇呢，有些这个话的时候呢，那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上帝的公义啊，这不是报私仇啊，是国家和国家，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难点，从这里面可以得到解决。好，那在这个大卫有关个人性的这个表达的里面呢，他不但是有代表性，这个代表性有两个部分哈，一个是他是代表国家讲话，另外呢他作为国王呢是国家的代表人物，所以当他个人被伤害、被仇敌伤害的时候，也可以衍生到国家被伤害。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有关咒诅的这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咒诅的问题呢，大家也要了解，我们在新约的这个立场上要了解旧约，在旧约的这个背景的当中，没有被神拣选的国家就是被咒诅的，那当他们行恶的时候，也就是在咒诅的当中进入这一个咒诅的一个循环，那除非上帝拣选他，让他规划成犹太人，否则他一直活在神咒诅的里面。那这个咒诅的另外一个层面也讲到罪所得到的应有的报应，讲到罪与罚的关系，也不是单单个人性的恩怨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有关咒诅的诗篇，我们帮助我们理解。那最后有三个思考题啊，我们就稍微过一下，大概没有多时间去讲了。那第一个呢，圣经是来自于上帝的教导，为什么还会有诗歌？是缓解人的紧张情绪吗？唱诗以后情绪就紧张了哈，比较难受，比较这个不舒服，到卡拉 OK K 一下歌就放松了，是这样吗？不是的啊，它是一个灵性的、心灵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心灵的感知上，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是非常重要一个连接点。那圣经的诗篇与世俗的诗歌，比如说荷马史诗、中国的诗词，区别在哪里？现在比较有名的哈，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的这个诗词，我们中国背景的区别就是人本的疑惑和所谓的情怀，和上帝给我们解决人生的真正的一个问题，和让我们活在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真正美好的鲜活的生命，这是本质的区别。所以这两个诗歌之间没有任何的连续性哈，所以我说特别喜欢诗词的弟兄姐妹，你们稍微要留意一下哈，当你们写诗词的时候，喜欢诗词的时候，这两个不要混淆啊，否则你会落在人本的这个里面。好，那第三，透过诗篇如何看待世界的音乐歌曲啊？我这没有时间讲了。如何看待异教、伊斯兰教、佛教的一些的颂吟啊？他们也会在嗡嗡念佛什么的，怎么看啊？我们的诗篇是在赞美神啊，他们那边就是自己在呻吟啊。就是我就大概就讲一下这个情况啊，就求神带领我们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因为这个第一课。这篇很重要啊，我说内容比较多，我就讲到这里带领我们能够在诗篇上有一个比较概括性的认识，然后在诗篇的当中能够深入到里面，那在我们的灵性的建造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谢谢你将诗篇赐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建造当中是非常美好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愿意保守每一个弟兄姊妹深深带着心灵和诚实，让我们的灵性被你感动，在诗篇的里面我们的生命被你感动被你建立的非常鲜活的活在主的面前，活在赞美主的里面，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